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
烟火盛开了，路灯亮了，谁走了，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
杯子里的水，床头的书，窗外的雨，游动的思绪，
在心与心的距离，时间与时间的边缘，邂逅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声音。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让孤独倾诉回忆，用声音记录时光。
用孤独倾诉回忆，用声音记录时光。欢迎你收听今天46年的特别专辑《作家抗震救灾专辑》，同一片蓝天下，汶川大地震一个月记。汶川大地震发生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大营救和举国大驰援一刻都没有停止，中国人性光辉感动着世界。这是13亿中国人民都必将共同铭记的一段岁月。接下来继续让我们分享来自著名军旅作家裘珊珊记录地震的文字，《映秀一阵夜》。5月12日夜，大雨倾盆而下，大地仍在不停地站立。奉命前往都江堰救灾的某红军师炮团接到一个紧急命令，立即组织一支20人的突击队，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地震中心汶川县。突击队临时组成，由团副参谋长杨卫东带队，加上军区调配的2名通讯兵，共22人。10点30分从都江堰出发，冒雨急行军赶往汶川。此时地震已将道路破坏殆尽，突击队只能按大致方向沿岷江进发，有路的地方走路，没路的地方翻山。由于出发紧急，来不及整装备，整个队伍仅有5把手电筒作为照明。时间1个小时1个小时的过去，他们无法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少公里，距离汶川还有多远。他们只能在漆黑的危机四伏的雨夜里奋力前进，途中一次又一次遇到断裂的路，被泥石流掩埋的路，一次又一次遭遇由余震和下雨引起的山体滑坡和塌方。但突击队一刻也没有停下脚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尽快赶到汶川。天亮时，他们终于看到了逃生的老，得知这里是映秀镇。此时是13日早上6点半，从12号晚上10点半出发，突击队在雨夜里整整走了8个小时的山路，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映秀镇的部队。山坡上、河滩上聚集着许多逃生出来的受灾群众，他们看到解放军，激动万分，呼的一下子全都围了过来。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杨卫东立即用海事电话向上级报告了这里的灾情，同时配合幸存的当地领导安抚稳定群众，在短暂停留后继续朝县城方向为大部队探路。此时突击队的每一个战士的脚上都是血泡，双脚浮肿，饥肠辘辘，每一个战士的身体和意志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太需要进行歇息调整了，但是没有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突击队继续翻越危险重重的山岭，努力抵近县城。在徒步开进4个小时之后，终于探明通往县城的路，已完全被山体滑坡淹没得踪影全无，无法通过。杨卫东迅速队返回映秀镇，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带领突击队就地展开营救。当天晚上，他们就在映秀小学救出4个生还的孩子。由于出发匆忙，战士们只带了很少的干粮，这个时候都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分给了获救的孩子们。5月16号，我来到汶川县映秀镇，在临时营区的塑料棚里见到了突击队队长杨卫东。当我们问起那天晚上的经历时，他竟然十分腼腆，话也很少。在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了情况之后，他马上又带部队执行任务去了。在北川县城的废墟上，我们空手行走都十分艰难，需要拄着木杖，但却不断看到一队队抬着营救出来的伤员的担架从身边跑过，有解放军，有武警，有医护人员，道路崎岖坎坷，危险重重，他们抬着担架，举着输液瓶，遇坎爬坎，遇山翻山，还不时地大声喊快快啊。其中有一队官兵抬着一个刚刚救出来的少女从我们身边跌跌撞撞地跑过，很短的一瞬，我听见那个少女说，解放军叔叔，我冷。一个年轻战士立即俯身安慰她说，别怕，马上就好了。看上去这个解放军叔叔只比少女大2-3岁，他满脸是汗，灰扑扑的军装已经湿透，我不知道他在这条道上已经跑了多少趟了，也不知道他还要跑多少趟。年轻的士兵，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记住了你轻轻的抚慰，别怕，马上就好了。在徒步通往映秀的路上，我们遇到一群扛着铁锹和镐头的士兵，他们浑身是泥，满脸疲惫，看到我们时依然露出朴实的笑容。他们正在抢修从紫平铺通往汶川映秀镇的道路，他们已经在随时塌方的山道上待了一整天了。可第二天又一次的塌方将已经开通的路掩埋，于是他们再一次投入抢修，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已经2天2夜没合过眼了。走过一处山泥破洼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几个等待爆破的士兵横七竖八地在泥洼里睡着了，他们睡得很熟很熟，年轻稚嫩的脸庞十分安详，好像他们不是睡在危险重重的塌方现场，而是睡在母亲身边。我的心在一瞬间无比的疼痛。孩子，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们是红军师的工兵战士。在映秀镇，好几个人告诉我，这里有个英雄的少校已经退役了，却在灾后第三天独自一人赶到映秀投入救灾。后来他遇到一个退伍士官，也是作为志愿者赶到映秀的，两人便组成战斗小组，不分白天黑夜地展开营救。人们只知道少校是山东人，济南军区转业干部，至于那位士官只知道姓万，是哪里人，哪个部队转业的，一概不知。我很想找到他们，却无从找起。 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废墟里。在映秀镇42医院第三医疗小分队采访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身着迷彩服的女兵，她将背囊里的食品送来给医疗队，她的身后还有两个小伙子，都穿着迷彩服。一问，原来他们已经是退伍兵，到映秀参加营救三天了。女兵原来是南海舰队的，男兵是森林武警的，他们在成都相遇，组成小分队，由红十字会派来，但他们都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在我们的追问下快速地离开。虽然我在那里仅仅待了一天一夜，却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在映秀救灾需要怎样的毅力，怎样的忍耐。年轻的女兵，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永远记住了你的笑容。还有很多很多，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无需知道他们是谁，因为我们是战友。
犹豫彼此相信，心心相连，我们彼此都不会改变，我们的一切全在心里面，未来的世界只和你相约，从此这世界只剩我俩的天。不管命运如何安排明天，我们一起飞出地球永远。
回忆起这次汶川大地震，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那三天全国哀悼日。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为他的公民遇难而低垂，13亿人一同低首为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接下来想请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来自上海著名作家陈丹燕记录哀悼日的文字。哀悼日， 第一天，大静。下午20开始，百盛和巴黎春天的百货大楼里就渐渐有人出来，聚集在地铁站外面的小广场上，人越聚越多，街道上的车也越行越慢了。在梧桐树叶间能看到低垂的国旗。到了20:25，马路上站满了人，车也都停下来了，车水马龙，物欲蒸腾，终日喧闹不止的淮海路竟然静了下来。我突然听到人行道上拍照的记者的照相机发出快门启动的轻微声音。大静突然降临淮海中路，所有人的眼睛都望向百盛门口的大广告牌，那里有计时器，一分一秒地接近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间。我看见女人们捂着嘴流泪，看见警察脱下帽子露出一小撮翘起的头发，看见星巴克里的旅游者放下导游书站了起来。我想到那些已流离失所的四川人，他们的孩子站在土坡上向救援人员行少先队礼，他们的教师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楼板，愿自己的学生得以逃生，他们的老人实在不愿意再麻烦救援人员，宁可割腕自杀，也不让年轻人再出力救他了。他们的父母拼死用身体护住孩子。四川人原来这么好，他们知道怎样做一个仁义道德的中国人。我想到过去的这个星期，这可真是万众同心的时刻，崭新的公民社会突然浮现。没有人想到在共和以后的上百年，几代人的期待，它最终是在全国哀悼地震死难者、安慰国民的国殇日出现的。中国国民终于成熟了，终于担当起公民的责任，获得了公民的尊严。在淮海中路从未有过的寂静里，我突然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美国童话书。童话里写了一个蟋蟀，他在曼哈顿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里吹奏莫扎特的乐曲，感动所有行人。蟋蟀的歌声让和淮海中路一样喧杂的时代广场突然安静下来，微弱的歌声传遍整个广场，纽约人的心变得柔软了。我从未想到过我能看到淮海中路会出现童话里描写过的情形，人性的庄严、同情和担当的心情，如童话中莫扎特的乐曲声一样，吹拂在淮海中路的街角上。第二天，知晓。第一眼看到电视里出现被埋住的孩子，被完全毁灭的学校和幼儿园，站在瓦砾中孤雁式的人们，还以为那是灾难片，慢慢的才意识到这场大地震是如此的惨重。唐山大地震时，我记得在上海、北京和青岛听到过无数小道消息，轻声的、令人恐惧的在人们之间迅速的传开，留在我的记忆里。报纸上干涩而小心翼翼的新闻报道和外国记者各种悲观的猜测一起，加深了一个孩子对世界的恐惧。30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次我家门口的报摊上，去上班的年轻人都停下来买报纸，说是报纸上的消息更靠谱些。傍晚时下楼去放垃圾袋，从四楼到底楼，家家的门里都传来中央台新闻联播开始曲那熟悉的音乐声。我们家总是选择四川台和中央台，中央台最准确，四川台最可亲，记者们都千方百计进入现场，再危险也不愿意离开。看那些在现场的记者情绪激动，风尘仆仆，在山崖上，在泥泞里，在帐篷中，握着话筒，拿着照相机，的确他们大多更像实习生，满腔热情但不够成熟， 不够专业，因为他们没有太多机会使自己成熟。还是慢慢的，我发现这次我们信赖自己的新闻，看自己的报纸，自己的电视台，听自己的电台，因为这次新闻是及时的、透明的、诚挚的，他都不成熟都可以谅解。这一次依旧是中国发生大地震，仍旧远在上海，仍旧心中担忧，但孤单和凄凉的感受被自责和温暖代替了。自责是因为自己到底无法真的分担同胞的痛苦，温暖是因为深深地了解到一个中国人真是一个可以共患难的民族。第三天，不舍。这三天我都忙着看电视和报纸，常常泪流满面，总是凌晨就醒来，等待黎明，等待最早的电台新闻，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过的失眠。走在街上，我在看低垂的国旗，我想到18岁时的事儿。当我决定要去读中文系的时候，父母的失望，他们觉得我应该去学医。现在我想，也许父母是对的，要是当了儿科医生，也许我手里正在救一个北川中学的孩子。黄昏时，大地充满暖意，是的，这的确是个做什么都好的傍晚，是哀悼日的最后一个晚上。不安突然从心中升起，明天哀悼日就要结束了，生活将回到轨道上，继续向前。这些天来，中国人的悲痛、悲壮的人和义、英雄主义的士兵和将军们、真情泄露的主席、总理、忠厚勇敢的四川孩子、感天动地的四川母亲、恪尽职责的四川老师，每个人渴望成为志愿者的真诚心愿，在被打乱的秩序前突然浮现出的公民社会，这样庄严而温暖的好中国，是不是也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沉入昨天呢？中国人有着不平凡的命运，我们精神上的获得常常要通过灾难，要先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不平静的春天是付出了四川，我们才知道了今日的中国是诚然进步了。今天中国政府自信了，中国人有尊严了，中国人有能力帮助同胞于水火之中了。这是灾难的礼物，如此令人宽慰而感伤。我不知道心中的感伤里是否有种对哀悼日的不舍。眼看着生活就要从因为危机时刻激发的浪漫主义中渐渐平复下去，而显出它干涩的一面了。充满心灵创伤的四川将要艰难地修复，这是漫长的过程。那些在灾区时被英雄主义的力量鼓舞的医生和士兵，将回到他们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去。那些零碎足以形成令人沮丧的对比。奋不顾身的记者们是否还会感到自己的工作被整个社会拥戴？这个庄严而温暖的好中国还会和我们在一起吗？我知道中国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去的，但我就像此刻灾区的孩子，生怕与他的床位医生分开那样，生怕这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三天，好的自己，好的中国，会消失在今后的漫漫长日中。
求希望的种子。 首祈祷在心中。
当大家看不到失败，将成功永远在，
让地球忘记流转。
将太阳不西沉。